雷蒙，我上礼拜去了环岛。
Oh my god！
哎、欸，我有变黑吗？
你没有变黑，我觉得你没有变黑。
我很努力在防晒、欸，就是只要穿短裤，我就是要把脚遮起来。然后、
啊、你有去买那个机车裙吗？
啊、我拿我的外套，就是把外套去遮。
那你的手要怎么办？
我带两件外套，一件遮手，一件遮脚，就是很辛苦。你明朝的天气，
那你的手呢？我戴手套，
没有，所以我手掌是黑的，我觉得啦，
有
手掌有烧黑。
而且你刚好遇到那个变冷前最热的那一个礼拜，
对，
好可怕、哦。
我只能说还好，这次天气很好，就是我去六天完全没有下雨，真是老天保佑。嗯，但我要讲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我这次去环岛，我们大概在第二天吧，我们从东部顺时钟环，就是先从花莲到台东降下去，然后我们第一天睡完花。花莲之后，第二天准备往台东的路上，我们就去了一个花莲新开的星巴克、在那个理想大地旁边。好，就是最近很红。
这么为什么它红的点是什么？
就漂亮可爱，它童话风这样、哦。然后旁边有个很漂亮的很大的池塘，是可以坐那种游船的。然后但我们没有去坐，因为太热了。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拍拍照，拍完之后呢，我们就是回我们的车上。我们走要骑车走。
对，
啊、因为我们在就是。出发前我们有做我们的小牌牌，就是上面写说环岛中这样，然后就定在我们的机车后面，
好可爱哦，
超可爱，超多人跟我们讲、就是加油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有一个男生走过，就从我们前面经过而已、哦、然后呢就突然搭讪我，他说哎、欸、你们在环岛、哦、我说对啊，然后就说我骑 GoGoRo blah blah， 就稍微尬聊一下，然后他说哎、欸、他也是骑 GoGoRo 的人，然后他就停旁边，因为我那时候准备要走了，然后他就说你要走对不对，我说对啊，他说那不然我车等一下停你位置好不好，我说好，因为他停的比较远，然后我停比较近，
然后
我原本就以为他只是要来要我的位置而已，所以我就牵出来，然后等他把他的车骑过来之后停完，然后就稍微就小聊一下，因为他的车的颜色很漂亮，
他有就是另外在考，
对，他有另外再去镀膜，所以他是个很特殊的颜色，我们说哎、哦欸，我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欸、这个人很帅，这个颜色不一样，然后他就说对啊什么他改花很多钱改车，我说那你花多少，他说大概可以再买第二台 GoGoRo 了，就是他花两台 GoGoRo 的钱在改装那台车，这样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我那时候改车也改很凶，
对，
我那时候全车贴膜好像就花了12000吧，
超多哎、欸！就是他前什么前后能改的，可能基本上都快改完了。然后我们就又聊了一下之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没有想放我们走的感觉。Uh-huh、然后之后他就很主动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加一下加个联络方式？”我说：“哦，好、啊，那加个 IG 好了。”然后我们就聊一下说哦，我们今天要到台东，然后他说哎、没有，我们那天睡关山，然后他要回台东，所以我们的终点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先离开了，然后后来聊一聊就说哎，我们后来就是在 IG 讯息说、哦、我们要去吃玉里臭豆腐，然后他就说哎、他也会经过，他也想说要不要去吃，然后他就很主动说还是我先帮你们去抽号码牌，我就说、哦，好啊，怎么人这么好？因为他骑着我们三个人，我们速度比较慢，他一个人就冲很快，这样我们还在路中有遇到他，然后他就直接先骑去玉里帮我们抽号码牌，然后之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吃，就他加我们三个这样。然后我们这边边吃边聊的时候，我朋友一直问我说，他是不是想搭讪你啊？因为就是一直找我聊天，然后又问我们， 就是又问我们说要不要抽号码牌，或是我们等一下行程在哪里，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说。还好吧，我不知道哎、欸，但他会不会对你有兴趣？因为我们是两女加一男，所以我想说，不是对你们，就是对我。
來來來，你的照片先给我看看，我帮你鉴定一下他是不是 gay 好了。
对，我们一直在猜说，到底这位仁兄是不是 gay 呢？然后，
来来来，我帮你鉴定一下。
啊，这个你自己划一下。就是他这个人，我觉得但以五官来讲蛮清秀的，就是一个眼睛大大，然后外表干净的男生，喜欢改车，然后喜欢自己一个人旅行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讲话很直，很直男，我的感受不像 gay， 但他外表蛮像 gay 的，就是一股就是奶油小生的 feel。然后我朋友一直觉得他在就是可能在就是勾搭我们，然后我想说他可能对你有兴趣吧，你觉得呢？
我再帮你检查一次，等我。
你要看有没有跟你共同好友，对不对？
对啊，我帮你看。
好，然后你知道我们晚上做，就是最后做一件很白痴的事情，因为我们住关山，他住台东，然后反正我们就很白目，我朋友就问他说：“那你晚上要不来跟我们一起睡？我们有多个床位。”然后他感觉有稍微动摇了一下，然后我想说：“你真把他叫来了，那我们晚上怎么办？”就是多尴尬。但好险，后来也没有出现了。
哈，我怎么不出现？出现你的环岛就精彩了。
我们就有在一个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心态邀约他，我们还约了两个晚上哦，就是关山一个晚上。后来我们，
所以他也是刚好在环岛吗？还是
他从台南出发去台东跟花莲玩，然后后来他就两天而已，他就回台南了。
他是台南人，
他是台南人。然后我们隔天去住东港的时候， 就是我们后来隔天是直接杀到东港，睡晚上睡东港，我们就又问他是说，哎、欸，你要不要来？他以为我们会停台南，
对，
然后他就想说，我们停台南的话，他可以来找我们吃个饭什么之类，或是可能他 maybe 要来跟我们一起睡 ，I don't know， 就是，但我们没有要停台南了，所以他就是就没有遇到。
那你们这次怎么决定你们停的点？因为我觉得你们停的点都好奇怪哦。
边走边决定，以我们当天的
那订房呢？
当天订、啊、
当天订吗？
都当天订啊，
哦、很好厉害哦。
因为我们刚好前在东边的时候都是在就是都是假日，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在东部，所以那时候订房就订的比较简单，就是那种稠稠一般的民宿，能住就好，然后或是干净就 OK 了。
对。
然后到西部的时候，因为都是刚好遇到平日，所以房价比较便宜，我们就越订越好，这样就是开始有。怎么有
你最后
漂亮的
泳池、欸、
对，有漂亮的厕所，到有浴缸，还有大泳池这样。我想说，哇，我们真的是越住越好哎、欸
欸。那各位圈粉，麻烦帮发源推荐一下，因为他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住了一个有顶楼泳池的饭店，然后他跟我讲说，嗯，他觉得他好像想要来买一件很 gay 的泳裤、
啊，
然后就觉得他没有泳裤可以去泳池玩。
因为我之前的泳裤就被雷梦他们说难看，然后我也觉得它蛮难看的，
就是直男泳裤啊，
就是很一般，就是学生在穿的。嗯、然后想说好像应该买一个稍微可以，就是有点造型的。好，就之前来那个来录音的那个 Jackie， 他就直接回我说，你就买低腰三角泳裤。Uh-huh. 我想说，大哥，我这样穿低腰好看吗？我觉得应该不太能看吧。
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一定要的话，你也可以尝试走。
海滩裤
风格，
我有看到一件，我觉得
有很多 gay 是海滩裤，像我
短版的海滩裤吗？
海滩裤要有点中长，至少要到大腿中间比较好看哎、欸。
啊，
这样看起来才会像海滩裤啊。
对，因为我看到一件
短
版
这么
短
就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热裤、欠干裤之类的。
我会想要长，哎、欸，我明年的目标是想要再买一件海滩裤来过我的夏天，所以我发现我就是今年去太常去野溪温泉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我的泳裤，可是我一直。后来一直听别人讲说，你泳裤其实你下去到海边或溪边的话，其实蛮伤泳裤的
哦。
对，
不然泳裤是拿来干嘛的？
就去游泳池用的。
哦、那游泳池要给谁看呢、
啊？什么？
游泳池要给谁看？
去游泳池就是要拍照用的，不是吗？
游泳池要拍啊？你说饭店游泳池吗？
对啊，这么美的游泳池不就是要拿来拍照用的吗？
我刚才想法是那种运动中心的游泳池
哦，好，没有没有，饭店的游泳池很 chill 的那一种。
对，是大家帮我推荐一下有没有推荐的泳裤。
好，那这次环完岛之后啊，你有什么感想吗？因为老实讲，我有曾经挑战过两次24耐，
好疯哦，
但是真的好累，好累，好累。
我觉得六天还不错，没有到真的很赶，但
那你
每
天
都蛮充实。
多久？
哇，一天应该4-5个小时以上啊，也有到6个小时的。我觉得我们行程蛮慢的，
大概六天嘛，24除以6，4，对，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看你要拉怎么拉，
但我们就是有一点慢，然后加上中间会停一些景点，然后再吃个饭。哦，让我们超爽了。我们给自己很大的宽限，就是我们都是睡到退房为止，
哦、
就大概11点我才
好棒哦
离开饭店，然后开始去吃个午餐之后再开始骑。所以通
常那不就是最热的时候在骑吗？怎么会想
差不多？不是因为我通常那个时候骑一路骑就会骑到晚上，所以我们没有一天是白天到住宿点的，都是晚上才到。
我觉得蛮合理的。
然后很累，然后就有人说、哦、你们刚好不早上骑，通常可能下午可以到目的地，你还可以去晃一下之类的。我说
对啊，
因为我们想睡多一点。哦
我觉得真的
早上
是体力上的考验，你知道就跟好我这个周末嘛，对，反正我就是、哦、我上个周末去台南玩，我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长途了，
好累哦，
对、啊、
4个小时以上吗？
就没有，就4个小时。
有塞车吗？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有塞车，所以开比较久。我们回来好像开到我们快一点出发，快6点到5个小时，
就多一点点这样，
对、啊、就多一点点。下去的时候真的是已经开到有点晃神，我中间只停一个点而已，
很累啊，
真的、
啊、
真的很累，就是年纪大了已经无法开长途了。
因为我就想说我这个年纪再不去骑车环岛以后可能就更难了啦。
那你有没有去买那个啊，你们有没有去准备那个蓝牙耳机可以互相通话的那一个？
没有，我们就是用自己原本的耳机，
然后会直接在路上，然后就开那个吗？
对，语音通话，就是群组通话。
我跟你讲，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一个人骑车就很无聊，可是你知道三个人骑车，你就可以在边骑车的边在那边拉累。
哦，我跟你讲，我们什么时候会打开这个语音通话的功能？因为平常骑时间我们都是三个人听自己的音乐。
啊哈。
当我们晚上在骑车，因为我们有两段是晚上骑，而且是那种全黑的路段，完全没有路灯，然后再骑山路，那时候我们就会打开，因为那时候光听歌不够，还是很恐怖，我们需要一点人声陪伴，
人声陪伴，
或是可能
那有人很坏，然后在那边讲鬼故事吗？
不至于，我觉得大家都很怕，就是而且那时候骑又第一段是晚上我们走苏花，因为机车不能上苏花改，所以我们第一段是骑苏花的时候，我们 天很黑，完全没有其他人的时候，嗯、我们就三个人开语音通话，感觉说天哪，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什么都踩到到底。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好像是在那个南回那段，我要从台东、
哦、台九线，台九线
对南回那段也是妈超暗、超可怕、超黑。
是南横
哦，不是南回嘛，是南横。
南回应该要直接靠到最下面吧？哎、欸，没有，也不是南横哎、欸，好吧，就台九线。
对，就是我要到枫港那一段，
我知道，我知道，
从台东到枫港那一段也是黑到个靠北。
我
说，就那两段，我们就打开电话，然后在那边暴露，或是前面要小心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你西边走哪一个？你走西边还是走台三？
台三、
台一？
我觉得我们走得很乱，因为我们的点都有点分散吧，就是好像一直不会倒到大路上面，我们都骑一些小路，所以我们骑西边骑得很累，东边反而就一条台九线灌到底就还好。啊、
对对对对，
西边我们好钻哦，我们就觉得很麻烦。
哦，那难怪你们会拉那么长，因为有时候你们可能在山边要一口气要切到海边去。
哦，我们真的
有点浪费这个时间。
我们东边干了一件蠢事、嗯。我们原本走三线，关山在三线嘛，然后呢，隔天我想带他们去吃东河包子，我就从三线就尬到海线，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啊，对，因为你要直接翻越那个嘛海岸山脉啊，
超好、欸。但我必须得说，我真的是要不是这一次我就是需要这样子做，我根本不一辈子都不会骑那条路，就是我。
哇，
谁
会
去无聊走那种中间那段的横的？
那你有没有顺便切到那个六十担山上面去啊？
没，
因为你要横跨，你从六十担山上面去，你还可以。然后现在是金针花街，没有，现在金针花
现在不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上到六十担山，我不确定。但我走了那段的时候，我觉得蛮美的，就是在山里面走，所以是很漂亮的一部分。就是没有想到的那一段，因为我根本一辈子都不会去走，就这次是刚好一个意外。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说很可惜的话，我没有在。你去之前帮你推荐全台十大最美公路、
啊、
因为你一定有非常多机会可以绕到它。
我也觉得，
不然我现在只会去，我就只会去不厌亭而已、
uh-huh,
因为有时候在南部的一些我就不太会去。
不厌亭蛮近的、啊、
对，不厌亭就是整个很近，你还可以骑在三棱线上面。可是其实有非常多全台最美公路是在南部的，然后很漂亮。
我甚至觉得以后可以拉长一点，六天我其实没什么时间跑景点，我自己觉得啦。
我觉得还好，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环岛最重要的是路途中的过程，是一个你会选骑这环岛，就是你想要跟你的机车跟风景为伍的感觉。
对。
虽然说我好像都24那有点累。
对啊，你哪有时间停下来拍照
啊？没有
啊，
完全没有。
你要骑完它都
完全没有，
都很尬了。
对，就是完全是骑完它。
对啊，
好了，那如果有去环岛的圈粉的话，就麻烦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环岛的经验吧。Hello， 欢迎收听《鬼圈争乱》，我是雷蒙，
我是发源。
今天要录的主题是音乐讨论，因为我们非常少碰这一类型的主题，目前大概也只有两次，第一次是。甜蜜梦境的那一次，它是电子迷幻乐团，然后第二次是彩虹城市管乐团、嗯，我们就在讨论古典乐，
超难，对我来说超难。
那我们通常以往不会碰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音乐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然后再加上我跟发源两个人的音乐感受性都有一点点的差。嗯、那发源要不要说说看，讲说我们前面那两次访谈对你来说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两次你都有点小车祸。
好，先讲流行乐那一次好了。虽然是歌手，我讲不出他们的曲风是怎么样啊，或是你想给观众的感觉是什么呀、啊？对我来说，我只有好听跟不好听的差别。我实在讲有点难讲出里面的那个就是比较意境的那个含量。
真的，我觉得那个专业用词有时候是需要一点静音，或者你常听到一些。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好像有点懒得去查这些东西。也不能说懒，
流行乐很难查、欸，
我就会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查。
对，然后上次跟那个管乐团那边在听他们的歌，我想说，哇靠，我更难嘞、欸！我要去专心听他们的歌，我就已经花一点心神了，不然我好像睡觉
啊。我懂，我懂，我懂。可是我觉得上次那次比较简单，因为他其实直接可以开曲目，其实还是有蛮多乐评可以的、
哦
對對對。可是我相信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不懂什么是乐评啦、嗯、你知道我唯一开心就是他好像有出现什么类似宫崎骏的歌這樣，
对对对对对，
或是哈利波特。哦，这个我听过，这个我可以。其他人就是哈，这是谁、嗯？
我觉得还是蛮平衡，说就是要如何在音乐人的听众跟一般会来。观赏的家庭类听众中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我是一般观赏，
我也是家庭类啦。
家庭类，
那就为什么又要讨论音乐呢？因为今天的两位创作者实在是有够可爱。
正经点好不好？而且
他很可爱啊，为什么不可以可爱可爱一下啦？
明明有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朋友，而且他很厉害，其实算是雷梦同系的学长，现在也在空间设计的产业工作。那他一直有一个音乐梦，所以他每一周都会去艺文前唱歌。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在艺文前办活动，我才因为这样子认识了这个朋友。这样，那他其实前几年就有开始自费出自己的 EP 单曲，风格是我们这些八年级生都非常习惯的风格，轻快校园，朗朗上口，
很亲切可人呢、欸。
对啊，重点是那些歌词浅显易懂，代入性很强。因为我们等一下再聊嘛，但我先讲，我第一次听歌的时候，我想说这歌词写的我看不，就是那个逻辑不太懂，为什么是吃菇菜，为什么要韭菜呢？我想说为什么？但后来我找到原因了。
然后为什么是什么原因？好，那等一下再我们来问，因为我光是听菇菜，我就是想说菇菜是什么东西。我在那边跟农夫讨论说。菇菜是什么东西、啊、
哦，你不知道菇菜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菇菜是什么
东西。好，韭菜。但 我要说我那时候听完之后，他那个副歌印在我脑海里很久、欸、
你说在那边讲我以前打口袋
就是我隔天他就时不时蹦出那两句，但是就只有两句而已，然后就蹦出两句，我说哇，那这个其实
被洗脑了。
对，其实蛮强的，就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后劲很强。对，其实就是很厉害。
好，他今天会带来两首 EP 专曲，那我也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讨论。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创作者来宾 Asia 以及 Marcus。
Hello，
嗨嗨嗨嗨，
大家好。
你们还是蛮有中气的，虽然在那边听了我们聊了快20分钟，
好久，
很好听啊，
很好听吗？你们有环岛过吗？
謝謝，
没有哎、欸，其实一直都想，
是不是？环岛就是一个很想要做的事情，但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推一下。
Yup yup，
我觉得你可以去，因为我觉得你的伴侣应该是很喜欢这一类的活动吧？
为什么一定要跟伴侣啊？他不能自己去吗？或者不能跟朋友去吗？
你知道他们两个自从在一起之后，他就是充满着粉红泡泡吗？
好好好，
这个就是藏也藏不住的东西。
好，那你可以问他要不要一起去。
好啦，那还是我担心我们家其他圈粉不认识两位来宾，所以说要麻烦 Asia 以及 Marcus 来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那在本节目最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报一下你的同志 IP， 总共六码，
身高、体重、年纪、长度、粗度、角色。
好，毕竟因为 Asia 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就是麻烦 Asia 先身先士卒吧，帮 Marcus 挡一下，给他一点时间心理准备。
身高180，现在体重103，年纪是32岁，
才103哦，我以为会更多哎、
欸。我也觉得会更多，有点意外到、
啊。真的吗？真的吗？前阵子105了，
才差2公斤还好、
啊，也没有。可是你这个体型，我原本以为会11耶、欸。
没有哎、欸，没有没有，
毕竟你180这么高，
你有想要再更瘦或是更胖一点吗？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就是我瘦不来，但我不会想更胖下去。
对对对对对，大概维持在这里是 OK 的。
好真实，好，所以维持这样一阵子了，这个身形
其实慢慢胖起来了，
慢慢
胖，应该说这几年慢慢从可能90多，然后一路到100，然后破百这样子。
啊，你大学多少？
大学
因为通常大家的大学都是。最精华的时期，
而且我大学跟现在差20公斤。
我大学最瘦的时候68公斤。
Oh my god！ 你快 double 的你，
那是我的两倍，好可怕哦！
68到100多，
对啊，代表要胖40公斤哎！
你快要 double，、嗯、你中了一个女生出来
哎！对，可以差不多、啊、可以这么说，对
对
对
啊，40公斤。Oh my god！
这样生下来是几个小孩？这样可以生几个小孩啊？一个小孩大概是快4公斤，对不对？
10个吗？
大概将近
10个哎！哇，
这个负担好重，好沉重的负担。
对，
你说32岁吗？
对，32，今年32。
OK，、嗯、长度、粗度呢？
这个我们看现场啊，好吧？
看现场吗？你可以接受看现场吗？
我第一次听到有来宾自己主动说看现场，
我看一下，
开玩笑吗？但雷蒙很真，
我现在认真，I'm serious。
对啊
，I'm serious。
啊，你的另外一半会愿意让你给雷蒙看吗？
借我看一下啦！我真的今天会发两位通告，真是因为两位长得很可爱。
我们 call out 他吧。
call out 什么意思？
我觉得依我上次跟他聊天的状况，他一定不会介意我看一下的。
是这样吗？
是這樣，
就是看一下跟用一下是两回事，看一下他就不会介意啊。我可能就会跟他讲说，那我哪一天把 Asia 带去泡汤可以吗？他说，好，去啊，去啊，去啊。
啊泡汤不一样，
对、啊，主要看到硬起来的。
对啊，看小有什么好玩的？
但现在其实也蛮难硬起来，这个是这个状态下、
你说聊天。
这个状态下吗、
啊？
好合理，好合理。
我跟你讲，
应该没什么看头啦，好不好？
你太小看我们。
我们有艺威，我
们
有道具，
就有一大堆情趣用品。
对啊，你要有电极没电极的，
好
飞机杯，
对啊，自动还手动的都
有。但雷梦都用过，要小心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有个飞机杯没有用过，可以拿出来的。
好，那最后角色呢？颤抖的小嘴巴。
完全懂的小嘴巴，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样招架了，
跟我们那个上架的月份一样，好不好？
11月8号，1118，好，没有出现什么其他的数字，真的假的？好吧，好，突然觉得好像蛮合理的、欸。
什么？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
可以可以，
都当我 get 不到、欸、
就一号啊，
对啊，这是11月8号跟一号什么关系？
就全部都是一啊，没有出现。就是另外一个数字啊！
哦哦哦，好，
嗯，
好好，你自己想办法接，反正这集是你
剪，对啊，反正这集是我剪的，
对，
嗯，好吧，我突然觉得蛮羡慕，你另外一半羡慕吗？好啦，两个都很可爱，他真的笑起来很可爱，
干嘛一直意淫有另外一半的人啊？
因为他就是笑起来很可爱，他们两个笑起来都很可爱。
但今天我们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邀请他们来，你不要意淫人家、
okay, okay, ，没有问题。
还有另外一位，
那我们接下来换 Marcus，
身高体重。
身高173，
嗯，
99，36岁，
你36了，
36岁，
你的，
哎、欸，我36岁嘛，哎、欸，对，我36岁，
你没什么细纹哎，
真的哈，
是真的没什么细纹，
他就跟我一样啊，嗯，我也没什么细纹啊，
但你才28，你36会长这样吗？
我36一定也可以长那样子，就是按照我们家的基因来说，
哦、oh, ，OK，
一定没有问题。
Okay. 平常有在保养？
嗯，没有。
没有、
啊、
天生丽天生丽质，
天生丽
质清洁会清洁啦，
会清洁
会清洁，
没有擦 SK 一二三，
你很厉害、欸，就是一个男生来说会清洁的人，我都觉得蛮厉害的
啊。你说会保持干净，
对啊，是因为你会跟你另外一半，然后晚上一起清洁吗？
不会。
不会
一起清洁听起来很色，
不对啊，你知道就跟我这次回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邻家传统，
就感觉有点像泰国的那种清洁，
对啊，
要帮你洗澡，
那是越南吧，采耳吧，采耳是越南的，
不是，他可能是
泰国
的啊，
哦，真的吗？
对啊，
那种也是清洁，
对啊，也是清洁啊，
所以说你喜欢泰国类型的清洁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哦，没有这个癖好，
你们之间没有尝试过吗？
没有，
真的假的？
我觉得这个
一起洗澡有没有？
有、哦、可是、
啊、
可是像泰国这样清洁，不觉得哦这个太情趣，我觉得那个可能没办法解决你的欲望。
所以你去过泰国有泰国 say 过吗？
没有
啊，不应该试一下吗？
对，我怎么没有？
我连我都去过按摩了耶，就是你应该要去试一下，给泰国妹啊洗一下。
你要去泰国玩这样子吗？
对
啊，哎、
啊
欸，现在免签呢，
现在免签啊，
真的可以去，
代表你飞一趟可以省2000块。
对啊，差很多哎。极力大腿，
该去。
我也是还没去过泰国的人，
你还没去过泰国人，
那我们欢迎明年一起4月泰国见，好不好？
对啊，我们要去泼水节，
我们明年4月泰国见，
而且我们可能需要找室友哎、欸，可能需要找
室友，
可以找 A 先生去。
真的是我在那边看到，我想说，那如果宝宝不一起加入的话，你可能就会跟我嫌那个房间有点贵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合理啦，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后再讲好吧，都有点岔题了。
好，
会后
再
说，
会很难剪，会很难剪，
对，会很难剪。我们这已经岔了太多了，
很厉害，很厉害。
好，
好，来继续。
长度、粗度，
这个长度吗？够用吧？
够用，
够用，
够用，够。
多长？可以就是大概示范一下嘛？你可以
没办法示范，
你用你的手比一下。
有人说过是跟什么 iPhone 差不多长之类的，
这样差不多，
这样差不多。
哎，这样其实蛮长的。如果认真说要这样，这个长度其实蛮长的、欸，
是大概
十，反正也没有要拖啊，就是要比长一点啊。
哦，对对，男人自尊心嘛，
哦、
不能输，
那就自动打8折好了。
那大概13、
12、13。那粗度呢？粗度你用这个握一下好了，你觉得大概可以握到哪里？
其实我觉得大概也是这样子一样，没有很大。
这样蛮大的，老实讲，这样蛮大的。
没有，
打八折，你忘记
了、啊、打八折，
你忘记他刚剪了吗、
啊？
就是反正没有要脱、哦
啊，
用别就好。
男友屌。
我只能说，当兵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大有人在
。嗯，哦，所以有你看，
因为我们当兵才会开始正式的看到
别人的下面这样。
真的吗？
所以你那时候还是经历大澡堂的时期吗？
对啊，对啊。
Oh my god！ 因为我们现在
没有吗？
我遇到的都是有隔间啦，可能
后来隔间是假隔间啊，就是它是半隔间、啊。
没有，我们是全隔间诶、欸。
那我去当兵，哎、欸，这
可能
到时候我应该
可能看营区，可能看营区，
看营区，对，
看营区。
那成功里有没有？其实我蛮想要享受大澡堂的，我应该可以忍住不勃起啦。
我不确定，但
我觉得那个氛围很难
勃起起来、
啊，
我觉得很难，因为大家很快速进去冲冲冲，然后就喜欢就出来了，
一分20秒就开始，
对啊，就没有喊了，
而且水里面有下药啊，
什么药？
水里面
下什么药？
就是给你们喝的水里面，
真的吗？
会放那个就是软屌药、
啊，真的吗？真的吗？不要骗我，
你就怕大家性欲充满这样，
對因为对啊，那
一群男生
精力旺盛的时候，
真的假的？
控制不住这样，
假的啦。
你不要骗我，
哪有
这种东西啊，我现在很紧张哦。
你怕什么呢？你今天我们要干嘛？
不是，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而且我又是第一天要压线到的人，嗯，你知道，就是感觉起来就会被定到底啊。
你会啊，所以你小心一点。
通常那个叫乖乖水啦，
乖乖、
就是、喝了会乖乖那、哦。
可是真的乖乖水很不乖、欸。
你们知道乖乖水是什么吗？
不知道。
就是、
就橘水啊，
那是什么？
好，当作不知道就好了。
坏、就、坏、是、的东西，
哦、对，拿来坏坏的东西。
记得，
不要学，
最后角色，
角色就，要怎么？对啊，
那有想要曾经有想要被尝试开发过后庭吗？
有人问过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有人问，为什么说问的？就说你要给我干吗？
因为我是异性的性向嘛。
对，
然后也会很多。就是其他的好朋友，他可能是另外一个形象，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机会被开发？”就会一直想问我
啊、他们想要突破你的底线，
对对对对对对，我说是应该是没有办法了、
啊、因为老实，我觉得两位以外表来说，看起来都是蛮有潜力的。
你说被开发这件事吗？
嗯，对啊，被开发这件事情啊，
哦、哎呦喂、嗯，哎呦喂、啊，
哎呦喂，人生有无限可能，
人生有无限可能，
又可以写一首新的歌了。我跟你讲，
对啊，嗯、
这种体验可以写新歌了，
后面爽度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也不是陈汉典的歌，
是吗？
有吗？他有这首歌吗？
哎，陈汉典最近有出新歌哦。他最近出
solo，
我对对对，什么 solo？
是不是你听起来的感觉都不一样？人家在说 solo，
反正我听到那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哎，陈汉典会唱歌哦。
陈汉典会啊，
偏失礼，偏失礼。
陈汉典请出来的 MV 演员都非常的大牌呢。
你知道是谁帮他制作的吗？是陈珊妮制作的哦。
真的假的？嗯哼，哇哦，我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欸，
非常的厉害。
好了，来，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那我们今天会请两位来，是因为两位最近有出一张新的 EP 嘛？那我们在讨论音乐之前呢、啊，想要先讨论两位的正职以及你们的斜杠经营中间的平衡点，是因为在最前面的时候，方圆有提过说 ，H 他除了是音乐人之外，他其实同时也是。我的同系学长 Marcus 他也是，除了他是音乐人之外啊，其实我们也是同行啦，我们一样是在房地产业工作的，只是他是销售端，然后我是设计端
哦。
对，所以说就想要问一下说两位啊，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音乐，然后最后为什么会在有正职的状况下依然想要投入到音乐的地方去做更深一步的发展？因为有时候其实音乐其实你可以只是当个喜好，但是你们除了把它当喜好之外，你们还开始认真的投入这件事情。毕竟出一张 EP 还是要花不少钱的。
嗯哼，嗯 ，Asher 先好了。
哇，题目其实有点大哈，就是说等于说要先从这
几
岁
开
始接触音乐。确切来说，我觉得我妈从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好，
这
个就可以先跳过，没关系。
那都会很强势哈。
最近就是胎教嘛，好像有点不可靠。
就是什么什么小时候开始听莫扎特，然后长大之后开始听幼台哥哥，这样吗？
对，类似。
谢谢谢谢。
对，
流水账先跳过
好。好，反正就是说，为什么会想要从音乐发展？其实应该说我，一路上都一直很喜欢音乐，从小的长大的过程当中。
是。
从国中开始接触吉他之后，就开始尝试着想要自己写歌。那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
拔辣吗？
或者比较青春一点？
现在有留下来吗？就是你当初国中的小创作们、
欸？其实还是有，
真的、
哦。但有吉他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有机会可以
弹得出来，
让大家看看那个
真的假的
多好笑的东西。
所以
国中、欸，
可那时候的词要写些什么、啊
欸？那时候有时候词写不出来的时候，譬如说就可以把那种国中。那个
课文
里面的内容直接把它进去这样子。
天哪，你所以你要写诗吗？
不是，就是说这样子在默写的时候，那个速度就变快，
因为是你的歌。
对对对，它已经变成曲子了。
你好厉害哦，用这种方式背你的古诗很强哎、欸，
真的假的？
对啊，而且以前的古诗。
那几级复几级，你会怎么谱它？
几级复几级，莫兰达胡子。
好中国风哦！
所以有音乐属性的人也是比较会背课文嘛
那难怪我中文不会背课文
所以就是从国中开始接触吉他然后开始有一点小小的创作这样
对然后后来陆陆续续其实也都有在创作嘛后来进教会然后也在教会写了不少歌 那同时也会觉得、自己的人生遇到一些状况跟有一些想法的时候也会想要尝试着用写歌的方式把它给记录下来这样子
是
一直到28岁的时候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其实我们今天也会讨论我的另外一首去年发的那首单曲叫给18岁的自己
对
好 在那个阶段让我突然觉得说我好像真的跟18岁所 理想的28岁 有所落差，然后因此产生这个心情上的一个很大的感慨，
嗯
啊，所以其实这个 词曲就很要怎么讲，就 很直接的 就同步的把这首歌写出来这样子，
嗯，
用很短的时间。也因为这首歌我觉得我有一个自我疗愈跟自我认同的过程这样子，
哦嗯，就是用歌曲当作个抒发的管道這樣。
对，然后也因此觉得说一定要把这首歌写出来然后制作出来这样子。
所以说给十八岁自己是你自己谱曲的
词曲
都是自己
的，都是自己吗？
对对 对, 對。
但我记得你不是有去找一个制作人然后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吗？
哦，制作人是从编曲啊，然后这个录音啊等等相关的
偏后制
音乐工程的部分啦。
OK OK。
那 Marcus 呢，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有接触音乐，
然后为什么最后会想要认真的把这件事情投入进来？
哦，这个事情也需要负很大的责任
哦。他推坑是不是？
你坏坏坏坏！
你们哎，欸，你们认识多久了，啊？
三四年
、
嗯，那也还好啊。我有一次可能在学生时期就认识了，
因为我现在32嘛，所以其实28岁给18岁的自己的那首歌，哎，创作出来的那个当下，差不多我们就已经在艺文认识了
啊，嗯嗯，
差不多，
okay，
差不多那个时候，然后就一起，其实在艺文，因为每周三都有 open mic 的活动，
对，
好，或者说我们私底下有机会一起出去玩啊，
是，
就会拿起吉他来弹弹唱唱。那跟介伟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培养一些默契啦。
嗯嗯嗯，所以其实也是从小就开始对音乐蛮有兴趣的。
我算，那我学接触乐器大概是高中的时候，
高中开始，
对对 对，
嗯，
对。
那你们怎么会开始进入艺文前啊？我其实蛮好奇的。
其实因为弹吉他的人都会有一些团体，
嗯，
对，或者是会认识幕前幕后的人。那你总是这些朋友有时候会跟你讲说，他都去哪边玩，比较下班后放松，嗯，因为不见得每个人之后都从事音乐工作嘛。
是啊，是啊。
那他可能下班就会找一个可以玩音乐的地方
啊，
然后就辗转被介绍过去
去艺文前，然后在，嗯，然后你们两位就在那边认识的。
对啊，对啊，对啊。
哦，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被 Asher 说服这件事情？因为你说你是
开始出一首歌，
对啊，你是都他
的。这个其实蛮算感恩，就是说这是算 H 的认同了，啊。他觉得我有一首歌跟在身上10多年，就是有个副歌，
嗯，
那哼哼唱唱啊，他觉得这样很不错，
嗯。
那中间其实有蛮多朋友都支持我把它写出来，可是出了社会嘛，嗯，每天就是
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这件事情就会没有什么动力。
是，
啊，H 他就是有一天就突然很礼貌的问我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让他完成这首歌。
让他完成，
对，他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想法，也写了一些词，
哦，
跟这首歌的其他的部分这样，
嗯，
他什么意思？
因为我这首歌一开始是一个只有副歌的状态，就是，
哦，所以他想要偷你的副歌，但还是礼貌性问你一下，
不能讲偷，他把、嗯，他有他对主歌有想法，他写了很棒的主歌，
是，
嗯，然后但是他也是跟我讨论说是不是这个可以尝试大家把它合起来听听看，所以他就跟我讨论完之后，他就把这个最后他编的部分给我听，这样
是是是，
对啊。
所以说你的蛙子姐短口他已经哼了快10年吗？
超过有，对，
超过，
对，
哦，
对啊，
好有趣哦！听啊，这个开头。
那两位是怎么样平衡你们的工作跟你们的兴趣这件事情
啊？没有办法平衡，
什么意思？
其实我是中部人，我刚上台北的时候会有很多玩音乐的朋友或者业界的歌手，这样
是。
那我常常下班就10点11点，他们刚好录音工作结束也都12点，
对，
那也许制作人就说啊，他们去吃宵夜，就觉得啊，那被找去就跟着去，因为他会说，欸，有个会弹吉他的朋友啊，一起认识一下，
对，
然后就吃完，然后就要玩，然后就要凌晨3、4点，那隔天8点9点还是要去上班，
对啊，
根本就没办法平衡，
就是在烧干欸，
对，
烧自己梦想的干，
真是好可怕哦你，
对，
你的工作有需要到11、12点哦。防重那么累哦，
要，
天哪，好可怕！所以音乐等于是一个你的
放松，
放松，
对对，
一个出口的感觉，
没错
啊，难怪一直做下去，因为毕竟那个我觉得不像是平衡，而是工作压力太大，我必须找一个出口，没有那个出口反而人生可能垮掉。
我跟你讲，就跟我们的录影一样，它就是我们的抒发心理
一个出口的地方。我们需要一直讲话，你们就是一直唱歌，
对，
或者在做创作这样。那 Marcus 自己平常有在创作吗？
都是半成品。
半成品，
我有跟 H 一样，如果生命中遇到什么事情，就会
记录下来，
常常对
啊，
嗯，但是会觉得又不像是一首完整的拿出去的作品，
那都是一些什么小副，就一些副歌，一些副歌这样
啊，对对对对，
那之后会考虑把它 就是跟 Asher 一起
把它谱成，
就可能跟 Asher 一起合作，把它谱成完整的曲子，这样
也是可以，不排斥这件事情，
不排斥，
哦、只是说
看看这次的流量怎么样，
只是说它的难度就是不是你做就有啊，
啊、哦，也是要花时间了。你们这首歌生了多久啊？
其实我从听到介伟唱这首歌到我们真正来做，大概也应该就是三四年这样子。
你们认识多久就做了多久，
差不多应该、啊、但其实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制作这首歌 到目前了，
是是是，
大概半年多的时间这首歌制作完，
就很密集的制作完、嗯、
其实因为我们工作都是偏这种劳力密算劳力密集型嘛，
拍米啊啦，对啦，
拍米啊，对啊，比较累，
没有啊，
我吗，我现在也是东奔西跑吧，
你也没有劳力密集性啊。
我原本在建筑师事务所的时候也算劳力密集性
啊，我觉得现在是动脑比较多，没有特别累啊。
我们事务所只有三个人
哦，好吧，那你们比较可怜。OK， 你们比较可
怜。我是说包含老板跟公务、
啊。那你们是劳力密集性，好吧？
对对对，
劳力密集。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能约得出来做这个，就是进录音室，或者说跟制作人讨论，或者说我们约在一起谈谈上档，来把这个东西凑起来的那个时间，其实都很精华、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跟介伟都算是那种比较偏效率型的那种人。嗯、我们来见面，我们今天讨论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很快速的。就把它解决掉，
因为你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浪费
了。的确是，的确是，
所以说很认真的决定要把这个东西正式写成一个完整的歌，然后到它完成，你们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
大概半年，
大概半
年
哦，那真的是蛮有效率的、
欸，
对，很快。那我们要不要开始进入我们的歌曲的讨论了？
那我们今天主要会讨论的会是两首歌，第一首是介伟他的创作《瓦斯基》的短歌单，然后第二个是 Asher 刚才说他在28岁的时候写给自己的，给18岁的自己。OK， 来，让我们听一下我们第一首《瓦斯基》的短口袋。
瓦斯基的短口袋，瓦斯基的短口袋，短口袋擦古彩，秀秀起我来，两年温不爱。
瓦斯基的短口袋，瓦斯基的短口袋，短口袋。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我在你在。
好，那就是想问一下 Max， 为什么当初会想要创作那个《瓦斯基的短口袋》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因为我大概从大学之后就开始变胖。
嗯，来讲出你人生最巅峰的体重多少？刚刚 Asher 说68哦，
应该要先问他大学的时候体重是多少，
所以最我巅峰是只说最瘦的时候啦，
我大一的时候好像大概60，也差不多67。
天哪，大家都有六字头过吗？
对，
我六字头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吧，我胖更早哎、欸。
哦，
我高中
好像还有到大二哎、欸，
我高中是有逼近9哦，然后我是到大学才降下来，
哦、
我高中超胖、
啊、
天。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挖鞋短口袋这件事情，
胖过的人
，我到现在还是胖啊，我没有完整的瘦下来过。我觉得
你不算胖，
我现在不算胖、
欸。你要往好处想，至少你没有得到说你是一个小猪的称号。我上次被骂了，我很难过。
你明明就看起来没有到很胖，我就不懂胖为什么会叫你小猪。
我觉得其实还是主要是眼睛的关系吧，我眼睛就比较小，所以笑起来就是
眯眯眼这样。
对啊，
有可能，有可能。嗯、所以就是其实从大学开始慢慢变，你说从六十几一路，
对啊，一路六七八九这样子啊，而且每次都是为了要减重才上去的。
为什么？你是试了什么怪方法吗？
一定以现在的那么丰富的科技知识，就是并没有去增肌
啊，
所以你只是单纯的绝食或吃比较少。
对，然后你肌肉也瘦了，那复胖会很快。
哦，了解了，就是当下可能有一些见效，但复胖太快了。
对，那个时候毕竟也有点年纪了嘛，那个时候各种资讯没有这么丰富。
你有试过什么比较特别的小偏
方吗？其实没有啊，毕竟你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你少吃就会比较容易瘦，而且那时候作息也没这么不好
啊。就大学的时候嘛。
对啊，
的确、
啊、
的确。
那我现在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毕竟就是也是增长蛮多的人。嗯，请问一下，现在身上有肥胖纹吗？
好像有诶、欸，哎、欸、没有，肥胖纹要瘦才会有，
是吧？要瘦回去，
没有啊、胖还是会有啊。
我好像还、
啊、
可能还在那个状态，没有看到
纹路出现。
那会介意让我看一下吗？
我好像没有啊，
没有啊，就是让我你转一圈让我看一下嘛。
转
这样算有吗？
这样算有吗？哎、欸，你可以站起来吗？我们站起来好了。
没有这样子，我这样子就。
来了，雷梦给他 看，你现在当什么医生吗？触诊一下，
这个
我触诊一下，
这个
我触诊，
这样
有
吗？
没
有
没有，他没有什么肥胖纹，他没有什么肥胖纹啊。
他真的是天生丽质耶，脸上没什么皱纹，胖成到九十几也没什么肥胖纹。
他搞不好就是藏在其他地方，你知道，就跟软壳蟹的肥胖纹是藏在大腿内侧的好吗
？OK， 我不想知道。
对啊，
所以就是从大学开始慢慢一路增长这件事情。
对，
那我会好奇你这首歌，你就朗朗上口的那两句，你大概从说是从大学就开始蹦出来吗？
没错、
哦，那是从你体重过了多少之后
意识到
挖洗直接短
口
袋，因为我现在还是觉得说我不是一个短
口
袋，可是我妈就一直说李梦姐你太胖了，可不可以变瘦一点？
对，
然后就是每个人对于胖的定义会不太一样，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说啊，我挖洗直接短口袋？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在。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没这么胖，所以你每过一个学期你变胖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会很有意思的、
同学就
会
说、
欸、你怎么肿成这样子，
那感觉霸凌的事件也开始出现了吗？
会，一开始会有点 shock， 因为感觉是一种批评
啊，说你变胖这件事情、
哦、但可是他们没有恶意啊。
嗯，我懂我懂，
是
我觉得大家其实对 容貌焦虑这件事情，除了自己觉得自己胖以外，很多是来自外界的，大家的说、欸、你是不是又变胖，或者你是不是怎样。
可是每个人的胖不一定是糟糕的啊，就对我而言，我觉得变胖，我称呼别人变胖是称赞，好不好？
对，
虽然我不喜欢自己变胖，但我喜欢别人胖。
对，就是那种，因为我自己是胖在国高中是最胖的时期，
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大家说我的身材的时候，我就会很容易爆炸。那个时候身材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重的地雷、
uh-huh、
然后一路到我那时候是高中认识了一个我们同班同学，他比我更大只，那时候可能破百吧。
对。
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我想说他怎么可以每天都笑笑的？然后他也是很常被人家说他很胖很大只。
啊哈。
但他就是那种一笑置之，然后就是你说我胖，但我还是就是我不会因为这样而暴怒。
是。
我后来发现我那阵子就是人际关系很差的原因，是因为我太容易暴怒了，所以大家不想跟我当朋友，
哦、
并不
是敏感的人，
并不是因为我胖，对，哦、所以他们胖可能在跟我开玩笑。Yeah.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恶意的，但我那个胖胖的朋友，他就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跟他们生气，他们到最后也不会因为这样嘲笑他，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嘲笑就是为了觉得我戳你，然后你会爆炸，很好玩，
uh-huh.
就是会想要一直戳你这样。对，
那 Max 最一开始呢？你是一开始怎么样度过这个时期的？因为你就说你一开始也会在意嘛，到后来可能就
不管他们是不是恶意的，
对，不管他们是不是恶意的。
嗯，也没有特别去花什么时间度过、
okay.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意识到说大家都会有社交障碍这样子，
对，
很多时候一些我们在意的话、嗯、他们其实只是随便找话聊而已
啊、
欸、没有那么认真要跟你聊天啦，
对，
所以但是称赞你或是讲今天天气好不好，那个又太奇怪，
所以就问你的身材这样，
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吃比较好，
对对对，
怎么好像多了两圈，
对。
好，那我刚刚最前面不是有提到说，我后来发现他的那个就是吃韭菜这件事情怎么来的吗？我后来真的去查，这是不是来自这个童谣啊？
没错，
对，就是
什么意思？我还是听不懂、啊。
挖起节短口袋，然后什么短口袋插孤彩，小小吉挖来，零零挖不爱，温不爱，这是个童谣。
这是童谣，这是童谣。
你去 YouTube 查有童谣的版本，
这样感觉好像我年纪真的很大、欸。有人对这个完全不知道。
我小时候也有这个童谣，
为什么我没有？
我是中南部，好像都会有、欸。
我小时候真的没
听。我是中南部哦，但我没有听过、哦。
哎呦，年代差四年，差一代哦，我真的也没听过。我是上网查了，把这丢上去才掉出那个童谣来。
对，我们这里差了四年，四年又
四年。
对耶，真的耶。那你可以唱一下那个童谣吗？原始版本。
它其实是念谣。
对，它是念谣、
啊。念谣、
就是。那要怎么念？
我不然我上网查一下好了，你可以马上听一下。
大口袋插孤彩，
对对对，
小小吉娃来
啊，
零零温母爱，
对对对对，
就好像阿妈会讲的东西、哦。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可是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你的开头词啊？
其实你们仔细听，他这首歌不是在讲胖子，
那他在讲，
他是一种食物。那个不是短口袋，不是大
不是在骂他，
他是另外一个食材
哦，是哦，是哦，
是吗？
我没有注意到这件
事。他是在讲炒这个食材，然后搭配韭菜，他请你炒热的，但冷的我不要。
嗯，
可是因为台语这个念起来就很像胖子
短
口袋，所以就会变成讽刺的方式去朋友小朋友之间传上去笑那个胖子，
说啊你是短口袋，
对，插骨仔这样，对对对
对，其实短口袋是一种鱼。
对
啊，短口袋是鱼吗？
是狗袋，是，
对，狗袋。
哦，天哪、啊，我长知识哎、欸！
长知
识了 ，Oh my god！
我们现在变知识型 podcast 了。
对啊，我们是知识型 podcast，
谁会知道啊？太难了吧！
短口袋是什么鱼啊？那什么韭菜炒鱼，这是三小啊？
就是某一种菜吧，
对啊，
传统一点。
而且他的这首 MV 最前面还有配了一段说，就是老板我被插米，我想说这是为了要带出插菇菜，所以硬要尬上去的吗？
你是说我们的歌词？
对啊，
最前面不是有一段要演戏，说老板什么？
的确是，但是我们其实更想要这个烘托那个气氛，就是说，就是下了班之后，拖着疲惫的身躯，一个胖子
是，
就是觉得说啊，我还是得吃饱饭，所以
对，
我必须点那个炒面，那个干面大碗的大米短碗，这样子。
对哦，
那胖子就会有一种心情，就觉得说。哎，那好像得吃点青菜比较营养，
再配个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就得问一下老板说，哎，青菜剩什么青菜这样？嗯，啊，很可惜只剩韭菜。虽然这的确就是为了要跟富哥去呼应这个感觉
，OK，
但是也显示一件事情，就是说，哎，这真的是下了班到比较晚的时间，可能要收摊了，
就没剩什么，
对，的确没剩什么可以选，对，
嗨。
你知道我前阵子才知道说，原来去那种干面店可以单纯的只点
炒
韭
菜，我也不知道这件事。
尤其是你知道去那种什么鹅肉店，最常会有一盘就是那个韭菜加豆芽菜的清汤组合，然后端出来，我就想说这东西有谁要吃啊？因为我每次去干面店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帮我加韭菜，
因为你本人不爱吧？我觉得，
我不喜欢吃那种段状的韭菜。
然后我觉得歌词的另外下一段就是我胖我瘦爱着谁，哪斤肉是你父亲？我看完就超有感的。
哦，这段是我写的，
对，就是真的是我自己，就是我刚不是说我胖的时候是国高中，然后后来我自己有点算是释怀这件事，就是我不会因为别人讲我胖而生气的时候，我自己比较可以走出来说，就是好像别人不是在嘲笑或是在干嘛，我就很回应，就是我胖或我瘦干你屁事哦，我就是你这样就是嘲笑或是你讲什么，到底你想干嘛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那种是一直反映自己当时的内心心情，因为我越是在意他们，其实越是开心，或是他们越达到他们的目的了。
对，
幼稚的小朋友。
对，的确，我觉得我在写这段主歌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从68一路胖到现在103嘛，
对，
105，然后现在回来一点103，反正 anyway，
两公斤也要讲。
anyway，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也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
对对对，
尝试减肥，然后
对对对，
但又复胖之类的。
对，那其实每次减肥有点成功，大家会给你鼓励嘛，
对，
然后但是过一阵子就破功之后，大家就是会又迎来这个一阵嘲笑跟一阵无情的批评，
是是是。
那渐渐的，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我为什么要一直在为了别人在意的好看去减肥或者去改变我的身材？
对，
那其实我觉得我在自己在这个慢慢变胖的过程中，其实越来越喜欢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主歌的这个状态就比较像是我这个人这样子。
那请问你在慢慢变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喜欢自己，跟你自己的喜好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
那雷梦，你小心哦！
我不要，我不要。
你在慢慢变胖的过程，越来越喜欢这件事情。
我最近开始比较喜欢，就是稍微装一点的。毕竟农夫身材还是练得蛮不错的，好吗？
那你要去健身房了吗？
我不要，
你没有，你没有腰。
我不要。那想问一下两位，因为两位都是从瘦然后慢慢变到胖的。那针对就是万一哪一天自己变胖的时候有点身材焦虑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办？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在一个越来越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开始有点焦虑了。
我会这么看待这件事情，是如果你对于变胖真的是不开心，那你就去努力的变瘦。
是，
所以我这首歌从头到尾的状态都是在于你想做什么东西就去做，不要因为别人，要因为你自己。
对，
然后
那 Asia 呢？你有没有因为变胖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就说嘛，你在变胖，然后你越来越喜欢自己，也跟你自己的喜好有关系。那么在你变胖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说，哦，就是除了自己越来越喜欢自己之外，你有没有觉得说你自己在市场上越来越受欢迎？
其实今天我看到一篇新闻，他说巴菲特他维持自己6岁的时候的饮食状态，就是每天他必须喝可乐跟吃那个麦当劳炸鸡块这样子。他说他活得快乐可以少活几年没关系，所以我觉得说哇，今天这个真的就是
很激励到你。
我来这边要录 podcast 之前，我看到这篇新闻，我真的觉得说哇，有如神助啊！人家股神也是这么过生活的，好吗？我们不要一直这么苛刻的对自己，好不好？
所以就是宵夜是鸡排加蒸奶了嘛，
对，或是麦当劳，
对，没有错。快乐一点，少活几年没关系。
好，来，让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首《给18岁的自己》。
给18岁的自己，谢谢你的来信，字里行间满溢着你对未来的期许， 说要我生儿娶妻，说要我买房安居，最重要的是当年的梦千万别放弃。看看如今的自己，十年来没啥长进，可能辜负了当初的你的热血和真心。我也曾努力追寻，我也曾倒下站起，随着时间慢慢接受平凡的自己。
那我们在最前面的时候其实有提到说给十八岁的自己是 Asia 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写给十年前的自己。那在最前面的时候你其实就有点小小的提到一段说你觉得你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好像没有活成你在十八岁时想象的你十年后的样子，所以说慢慢的把这一首谱成了一首曲子，然后把你中间你可能觉得你有的一些遗憾然后好好的把它写下来。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你十八岁自己给自己想象的二十八岁是长怎样？
哇，我那时候其实想象的就很大众、uh-huh. 就是说、大部分人可能二十八岁，我可能用我爸妈的那个年纪去想事情，就是他们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结婚了这样子
啊、所以你觉得你二十八岁应该差不多要结婚了？
对，差不多要结婚了、然后他们也大概在这个三十岁左右就买房子嘛，就是所以就会觉得说哇，我好像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我很多的就我还没踏上那一台那个台阶，就会瞬间那个觉得
失落感很重，
压力好大。而且就是说十八岁的时候的确那时候就是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了一封信、那信里面的内容就很好笑，就是说哎，你是不是已经左边牵着老婆啊，右边牵着小孩啊，
真的假的？写这些、
真的假的？
对、然后那个对啊，就是哎，房子是不是已经准备要买啦、是不是已经考上建筑师啦，是我觉得把
这封信撕掉了，
就是很没礼貌的小屁孩会对、这样子，对对、然后就对自己有这种 奇怪的期许。但是我其实很感谢十八岁的自己，那时候我还很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给十年后自己写了一句话，就是说对于音乐的梦想不要放弃、
所以就是针对这件事情还是，
其实也就是这句话让我二十八岁的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哎、的确我在这个一路走过来的这个过程中，其实音乐好像就是在生活中一直有存在着，
陪伴，
那创作也一直存在着、我的确没有放弃当初他对我这一项的期许、虽然其他项我很都没
达
到，都没达到、但是我还是有一项 keep 的还不错吧、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为了要对得起他的期待、那我就希望能够好好的写一首歌来给
纪念自己的感觉。
了解、那我中间蛮好奇的，因为其实你毕竟从当时写给自己到现在经过了十年，然后这十年你中间你就会面对多很多给自己的压力，然后跟你做出了很多你十八岁自己没有想象过的选择。那中间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有哪一些是你做得好跟你觉得后悔的地方，或者是你在回顾之后你有觉得说如果你当初要怎么做的话你觉得你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我觉得对于十八岁的那个状态来说，其实他对未来的想象其实是很片面的、而且 是很平面的事情、所以我反而会回过头来觉得说我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未来的畅想都太空泛了、所以其实 我觉得问题出在不知道未来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从十八岁一直到二十八岁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也很努力在实践，因为我一直待在建筑师事务所里面，然后好好的这个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做，然后我也就是说有在创作啊，有在 做事情啊，然后也交女朋友啊，然后尝试要结婚啊、虽然失败，但是就是说这过程我都努力了，但是也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的确努力不见得会有结果，
是是。
那所以其实最后会回到这个点上来说，我发现就是十年的努力下来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对不起自己
啊、
对，那也就是这个悲从中来的心情让我觉得我需要好好的跟十八岁的自己聊一聊。
因为我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说我十八岁的自己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后来发现我好像十八岁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可以跟上一首歌有点连结，就是我高中很胖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但我到大学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比较大的转折点，我高三念书压力很大，所以那时候开始哎、欸、一阵瘦下来了，我从九十几一路到七十出吧，就瘦了20公斤、啊，然后就对自己比较自信，之后开始有一点社交圈了，然后那时候对自己可能有一些期许，觉得说我要开始变怎么样的人啊，变得就是变得什么路上很 popular 啊，或者可以跟很多人打招呼啊，一些小屁孩会有一些奇怪，我当时奇怪的想法这样，
对，
然后。但我那时候就是也是可能像 H 讲的蛮片面的，我只想得到我下一年 我未来想要做什么事情。不过我后来想说，我当时虽然对我十年后自己并没有什么样太多的想法，不过如果是现在我回去看到我以前的我的话，我觉得我会让我以前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我是活得不错的。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让我就觉得说，哎，好像这样就够了。虽然我以前十年前的我并没有对未来太多的想象，但以现在我的这个样子，我觉得会对我会让以前我觉得我现在过得算不错。虽然变胖了，但我觉得起码我觉得工作生活甚至是我的社交生活，然后我体验过的一些人事物其实都比以前多非常多，就是我觉得我那个长大不是单纯只是年纪变大，也是我的历练真的变多很多了、啊、然后是一个会让我以前的我觉得我啊这就是我以后想要变成的样子。
那我突然觉得说我十八岁自己好像是很偏激的时候、嗯、还是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挺偏激的，
一直以来都很偏激， even 到现在你还是蛮偏激的。你记得你昨天晚上录影的时候讲什么话吗？你说你是个偏激的人。
我是个偏激的人，我就是一个很会在那边一直算自己目标的人，因为那时候就考进建筑系嘛，我在那边想说我毕业之后我要先进大事务所、嗯、然后专门要做哪一类的工作，然后待磨个两年，然后磨个两年出来之后，然后再换到一些中小型的事务所，然后把整个跑照的时程然后留完之后，然后我就要去台南发展。嗯，可能那时候应该28、9岁吧，28、9岁之后在台南，然后有了一个稳定的另外一半，交往个几年之后35岁结婚。嗯，35岁结婚之后先过个5年的两人生活，40岁之后然后再一起有小孩子。
嗯，那现在对你来说有换吗？
有蛮多一部分的调整，比如说去台南工作这件事情，它已经从我人生中有点
切掉了、
嗯、因为我后来觉得说我有点一直被绑在台北的感觉。再来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它也从我觉得是我人生清单中逐渐的被移除掉。
嗯，对。
然后再来还有很多其他的吧，工作的想象也跟我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
嗯，是。
的确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各种选择的面前，其实好像做了一个选择之后，慢慢的那个人生的轨迹就会不
调整一下。
其实像我那时候刚当完兵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在上海，然后他那时候在做中国好声音嘛，其实原本有找我要去参加那个节目这样子。
是，
这是个大好机会吗？
哇，那时候其实我的确心里是挣扎着想去的。
对啊，
是。
对，然后但是同时也觉得说，哇，当兵已经奔一年了，
对，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如果没有重拾工作的这个技能的话，因为18岁离22岁距离比较近，
对，
对于这个这几年的这个努力，会觉得说好像会付之东流，
哦，有点愧对当
这
四年来的自己，
对，那因此其实就没有做出这个选择。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现在32岁的我，我会很支持十年前的那个22岁的自己，
应该去大陆发展，
不应该说。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不管说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说走那一招是在那个年纪上可以担得起的风险、
嗯、
损失得起的状态。
对、年轻是个本钱是真的。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去听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最后一句，我觉得他写的让我也是蛮有感觉的，希望你别太失意，成功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定义，
希望你别太失意，成功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定义。
呜呼，帮你配个掌声。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感觉，就是对18岁自己你怎么知道成功，那个成功可能是一个样子，
对，
但这十年后对自己来讲这样不叫成功嘛，可能是另外一种形象的成功啊。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从学生时代跨到社会中，其实最大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你如何去定义自己，你有没有过成你自己想要的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你以前在学生时代下，我们都是在同一个教育体制上，同一个标准，同一份试卷里面在过的，很容易就会分成 ABC 的。可是当你出了社会之后，没有人告诉你说怎么样才是好，怎么样才是不好、
嗯、
的时候，你有没有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每个人在 出了社会之后自己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
我其实有把给十八岁的自己拍成 MV 嘛，那 PO 到 YouTube 上面给大家看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一则留言，其实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对，
他里面他说，不知道十八岁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不但回了信，还谱了曲，还拍了 MV 来回敬他。我觉得他会被吓到脑袋空白30秒，然后回过神来，开始崇拜那个年轻的、勇敢、向往、无畏的10年后的自己。
哦、
哇，我真的是
他很认真呢、欸，
对，很被这一则留言给感动。哦、那其实我觉得我也因此就觉得说，想要带着这样的力量，就是帮助身边的朋友。其实包括我在拍 MV 的时候，这个帮我拍 MV 的这个朋友，他叫猪猪哦，他是一个大，当时他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是。
那其实他也在拍摄 MV 的这条路上，其实也还是有一点，因为虽然他念了这个戏，但是实际上就是作为拍摄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职业走很久，其实大家都说不准。
嗯，
那但是也因为这部 MV 上线之后，他其实短短4天就破万点阅。
嗯，
然后因此他得到一个很大的信心，觉得说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有人是被肯定，是有人要看的，嗯、所以。他现在这个案子接不完嘛，就是哎，因此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对我来说也是我觉得我的人生走到目前为止一个很大的成功，这样子。
你成了他的贵人了。
我不敢这么说，我不敢这么说，但也带着这样的心情，所以就是说，哎，就是像我遇到这么好的介伟嘛，就是哎，他有一首很棒的作品，就是我想要延续着这样的一份能力跟感动，
嗯，
继续的把这件事情继续做下去，这样。
突然觉得是个善的循环，
是个善的循
环，突然有点就是灵性的感
觉，感动到了吗？
灵性的氛围。
好，我们最后真的还是非常感谢 Asher 跟 Max 来我们节目上，然后带给我们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花喜姐的短课带，他在今年2023年的11月8号各大平台上架了。然后想要询问一下两位，针对这一首单曲《挖石油短口袋》，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例如，后续有没有打算说再开一场专场演唱会，或者是说《挖石油短口袋》的 MV 什么时候会在 YT 上面再次上架？
目前那个拍摄 MV 的计划已经开始要准备执行了。
嗯，
那其实我觉得最难的部分还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怎么把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时间调出来，把这个作品拍出来？其实这一部MV 我有一个构想，我是想要找很多个短口袋一起来共演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
根本就是自肥的一首 MV。
我觉得应该不难诶，要找到一群短口袋，
我觉得以你来说不难了，
不难了，不难。
等你。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但我跟你讲，如果你需要贵轩正在上阵，我们可以友情赞助一下。
你再加油一点，雷梦，你可以的。
我没有，我没有要，我没有要。
你还可以顶着光头哦。
我没有要。
对，就是说，哎，的确他需要敲的人比较多哈。那我们正在努力当中，这样子。
是。
那
所以报名的话是要付体重。
先附身材照，
这个很狠呢、欸。
就是什么身高减体重要大于100，哎，要小于一，哎，
要小于80吧？
小于80才能入群。
对啊，他就80，要小于80
吧。啊、哦，身高减体重要小于80，
负腰围啊，
负腰围，负腰围。
我腰围36，我腰围36，
还不能是太壮的，是要胖的。
对对对，整体看起来圆圆的，就符合我们这甄选标准。
甄、选标准，
那我现在有点困难，那就先 pass 咯。但如果需要冠军增量，我们还是愿意友情赞助的。
他一直说很困难的、欸，您真的吗？
我觉得很困难呐、啊，我希望不要啦。
是是是。
那其实，在 MV 拍摄完之后，可能我们在上架之后啦，应该会在明年也再办一场专场来回馈给大家，这样。
是是是。
好，我们期待到时候你的专场。好，那我们最后再次谢谢 Asher 跟 Max。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5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donate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那今天晚上就到这玩，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最后想要问一下两位，如果万一真的有机会组成一个音乐团体的话，名字会想要叫什么？温习几个短口袋？
好像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类似脑中闪过，但没有很好的答案。
那闪过的答案是什么？就是目前有几个备案吗？还是
目前以 AM 为主？
AM
对、AM。 因为其实我们很常就是在这个玩音乐结束的时间就是凌晨了、
啊、
那其实就是 AM 这样子，
然后又取你的名字跟他的名字，
我是 Asher， 然后那个结尾是 Marcus，
就是取第一个英文字母这样。
对，
哦，
怎样？
我觉得温琪姐的状态比较好，
你都符合人设吗？
而且就是回应他们的第一首嘛，总是要有一个 回忆的感觉。
他想说，我没有一直想要被提起短口袋这件事吧？